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上香拜神呢？我相信很多华人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了。那你上香拜神的时候想着是求些什么呢？还使问？当然是求平安、求财、求生仔、求健康啦。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一句话就是求神佛保佑。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真的有很多神佛保佑人的记载的。可以得到神佛的保佑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但是怎样才可以得到神佛的保佑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地想一想，思考一下，神佛又会保佑怎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人的。有人觉得烧香拜佛勤力点就得啦，捐多啲钱咪得咯，系咪真系咁样就可以得到神佛嘅保佑呢？讲啲我哋现今嘅例子。据媒体报道啊，中国河北省原省委书记周本顺曾经咧就喺佢嘅多处住所啊，你知啦，共产党嘅高官咧就唔止一个斗嘅，有好多个斗嘅。对于佢哋嚟讲咧，有几处住所，有几个斗系好正常嘅。咁佢喺佢每一处嘅住所，每一个斗入边咧，佢都系设佛堂、佛龛。每逢初一、十五同埋佛教嘅节日咧，佢都按时烧香拜佛嘅。喺2015年咧，佢被查，被判刑15年。佢烧香好虔诚啦，但系睇嚟都系白做一场嘅。咁我哋就一齐嚟睇一睇，佢除咗系烧香拜佛之外，他平时生活上、工作上又是做些什么的呢？又是怎样做的呢？据说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宣布迫害法轮功之后，周本顺曾经是多次主持参加迫害法轮功的会议，并是推动湖南省各地区的中共官员是加重迫害法轮功的。在他在职的期间，1999年7月至2000年11月期间，湖南省至少有49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周本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当时的邪恶表现就被当时的江泽民和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很深的印象。2001年周本顺就升为湖南省常委、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后来他又外调去河北省任省委书记，在他任职期间他都是疯狂地迫害法轮功的，制造了很多群众性的绑架事件、骚扰监视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新闻、教育系统传播污蔑法轮功、谎言毒害世人。周本顺他一边是迫害、虐杀修炼法轮功的好人，一边又祈求神佛保佑。你说神佛怎会保护这样的人呢？在长达1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里面，好似周本顺呢一类咁嘅人，佢哋好多都系烧香拜佛、求签问卜、念咒画符，或者系睇风水、收祖坟、供菩萨佛像，动辄咧就系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甚至系上千万嘅民脂民膏，妄图咧系得到神佛嘅保佑嘅。据国内嘅媒体报道咧，四川省碧海法轮功嘅高官李春盛，他为了迁坟曾经花费千万的人民币来做道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见到庙就拜，在家还抄地藏经，还找很多气公司为他看病看前程。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已经犯下罪恶滔天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获罪于天、无所图也、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罪恶滔天，求神佛都保不到他。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近的大审判和地狱中无尽的恶报。最近这几年，这些恶报如影随形，比如周永康、李东升、薄熙来、瑞财口等等。现在这些恶报只是刚刚开始。有句说话说，命自作 福自己求，所以要求得神佛的保佑，你首先是要明白真相，明辨是非。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明白真相，明辨是非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Full of radiant light.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又提到好多人咧都系有烧香拜神嘅习惯。我哋烧香拜佛，除咗系想表达对神佛嘅敬仰之外咧，仲系好希望得到神佛嘅保佑嘅。呢个系每个人嘅美好愿望。有句说话讲：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即系个命好唔好，系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而福咧系靠自己去积累嘅。好似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呢一类人迫害法轮功，使无数嘅家庭咧系破碎，活摘法轮功学员嘅器官去卖，更系呢个星球上从嚟未有嘅邪恶。所以佢哋烧香拜佛，神佛都唔会保佑佢。有啲朋友可能会话：我都冇好似佢哋咁样样迫害法轮功。喺现实生活入边，你系咪真系冇迫害到法轮功呢？你系咪真系明白咗事情的真相，守住自己的良知呢？下面我们有几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希望这些小故事可以给到这些启示，怎样是可以得到神佛的保佑。某法轮功学员所居住的城市，在城市的东面，距离大约是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住住有一百几户人家。村入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叫做东辉，东辉同佢嘅丈夫喺村入边开咗个超市。几年前嘅某一日，东辉入货，翻嚟嘅时候卸货，发现有法轮大法嘅真相传单。佢睇咗之后，明白咗真相，知道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系关系到生命存亡嘅大事。当时佢就嗱嗱临打电话俾省入边嘅姑丈，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他请求姑丈即刻帮他们夫妻和他的女儿退出曾经入过的团队。自此之后，东辉凡是收到这些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之后，他都很认真地看，看完之后还转送给其他人看。有时有些法轮功学员要将资料送给比较偏远一些地方的人看，咁东辉咧都会为呢啲法轮功学员提供帮助嘅、哦。由于东辉经常睇啲真相资料啊，越睇啲真相资料咧，佢心入边越踏实，越明白好多发生喺中国大陆一啲嘅事情嘅来龙去脉，更加相信法轮大法。于是佢就向佢嘅亲戚请咗一本《转法轮》呢本书，出于对大法嘅尊敬，佢就用咗一块黄布包好呢本书，放在仓库货架的最上面，有空闲时间他就拿来阅读一阵。他用书里面讲的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诚信经营他的铺头，待人热情，货真价廉，童叟无欺。所以住在周边的村民都会去他的超市里面批发货买货，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火红。在2010年的夏天的一天，东辉的细女因为仓库有蚊，她就在仓库的台那里点了一盘蚊香，然后就出去玩了。仓库的门也都没有关。那阵时东辉一个人在营业室里面忙出忙入。不知过了几耐，东辉突然之间发现仓库有火，她不顾一切地冲入仓库里面。那阵时火苗已经烧到在棚顶了。慌乱入面，东辉她都不知道自己怎样灭了个火。他只是觉得自己扑打了一阵，火就灭了。事后了解到起火的原因是个细女点了蚊香之后，就将成盒火柴放在蚊香的旁边。那蚊香烧下烧下就烧着了旁边的火柴了。因为火大了，就将货架里面挂着的衣服烧着了。再看看失火的现场，仓库的棚顶呢装有防火性的天花板，已经烧焦变了形，而放在烧焦了的天花板旁边货架顶上的大法书呢，转法轮呢就完好无损。在距离着火一米左右的地方呢，三个塑料桶 装满了汽油，每一桶是十公斤。仓库里面还放了五大箱烟花炮竹，还有成批的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商品。如果这三桶汽油、五箱烟花炮竹被点着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后果是什么。东辉同他先生苦心经营的300平方的房屋建筑，价值二十几万的商品都会瞬间销毁，甚至东辉和当时在场的顾客的生命可能都不可以幸免。不过神奇的是，火很快就熄灭了，除了是损失少少的食品之外，人财物都安然无恙。东辉觉得自己很好彩。东辉他没有烧香拜佛，但是他心里面有佛，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从而得到神佛的保佑。咁喺呢个法轮功学员住嘅城市嘅东南边80里嘅地方，亦都系有一个村庄。村入边有一个叫徐万峰嘅村官，今年42岁。这个人自从喺村入边做个芝麻绿豆官之后，佢为咗眼前嘅利益，泯灭良知，追随江泽民集团咧系诽谤大法，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如果有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条幅、传单、小册子给他看到的话，他就会组织那些不明真相的村民，组织他们去撕毁、焚烧那些真相册子和传单。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很多次都跟他说真相，告诉他不要追随江泽民集团诽谤大法，他就是不听。这个村官徐万峰刚刚建好140多平方米的住房，用钢梁、琉璃瓦、砖墙结构，屋顶还装有一部太阳能热水器，屋入面各种电器应有尽有，好豪华。在2015年的大年初二的后半夜三点，房屋突然间起火，徐万峰慌忙地叫醒14岁的女儿，她的老婆就抱着4岁的仔，一家四口连棉衣都来不及着，穿着单衣服，不顾一切地冲去屋外。当时室外的温度是-30多度，徐万峰的老婆和他的儿子去到邻居家避难，徐万峰就在那里高喊救火救火，周围的邻居赶到来，大火已经将门窗封了，因为火势太大，那些人都不可以靠近的房屋。当时打了电话 call 消防车过来，但是因为路途比较远，即使来到都来不及救了，大家就眼白白地望着这栋屋被火焚烧了。最后呢，只剩下烧黑的铁屋梁、铁梁残垣断壁，室内的财物全部化为灰烬，无一可以幸免。据徐万峰自己说，是因为太阳能热水器起火所致。大家都知道太阳能热水器距离房屋顶还有一段的空间，而且还有琉璃瓦隔住。再说热水器里面装的是水，又不是汽油，怎样会起火呢？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就在寒暖之间，进了遮处，绿了岸边，笑了梅花仙子上天山。春光啊，离我有多远？就在之间，红了扶桑，亮了心田，笑了雪莲仙子下人间。 结，换了心愿，结了佛缘，笑了飞天仙子化月船。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明白了真相得了福报，遇到大火火灾，但是人才都在这里没有损失的。另外一个是一个村官被中共的方圆所欺骗，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利用自己手上小小的权力阻止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还组织村民去撕毁真相，可以讲话是助纣为虐，卒之自己家遭无名之火，烧毁所有的财物，所幸是人没事逃了出来。希望徐万峰可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遭这个无名火烧毁了所有的财物。徐万峰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上了贼船，遭了恶报，还连累妻儿，真是替他难过。2013年的冬天，有两名法轮功学员乘坐一位大车司机的车，在车上这两个法轮功学员就跟司机讲真相，告诉他知法轮大法是好的，教人做好人是佛法，还告诉他知要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不要做他的陪葬品。司机当时就很接受，很相信，立刻就退出了少先队。车在延庆的公路上行驶， 那天落着很大的雪，路很滑，那位货车司机踩刹车踩到都已经尽了，踩死了，但是都刹不停，车呢是不断地向山下滑，车已经滑了是十几公里了。他们在车上不断地求师傅保护，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保护。当时前面已经有很多车已经是跌落了山沟里面，车毁人亡的了，直升飞机救援都没办法救。就在这个大货车要撞到前面车的紧要关头呢，个车竟然是奇迹般地停了下来了。事后这个货车司机感慨地说，真是有神保佑啊。那一年冬天，北京呢单是司机就死了300多人啊。有一位老人，他很能干，年轻的时候就入过共产党的团，他一生都跟党走，但是他做什么都会蚀本做不成。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党员，都是邪党党员。有一天他找丽蓉诉苦，他跟丽蓉说政府通知他要搬迁，要拆他那个赖以生存的小店。他说可不可以叫丽蓉的丈夫帮他找一找关系，不要拆他的店。丽蓉说他自己做不到，没那么大的本事。他说除非是求神帮他啦，但是前提你要相信神，并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原来丽蓉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就开始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要他念九字真言，并且跟他解释了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还送了一本《九评共产党》给他看。这位老人家当时就明白了真相，还自己跟自己起了个名字，退了团。有一天丽蓉去他的小店坐一下，想跟他聊下天，这个时候来了一群政府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快点搬出小店，因为这个小店挡住了即将开通的公路路面，阻住了半个路面。这个小店是这位老人家维持生计的，马上就要拆了。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这位老人家用《九评共产党》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讲给那班政府工作人员听。最后丽蓉听他这么说，我一生勤劳致富，结果被共产党呃了，最后一分钱都没给我，我有理又去哪里说，有冤又向哪个诉呢？我现在刚刚开了个小店，这个小店是我赖以生存活命的，你们又来了。那班人听着这位老人家说他怎样被共产党呃了，因而创业致富失败的过程，老人家不停地说共产党怎样害惨了他。那班政府官员听了之后什么说话都没说。过了一阵，其中有一个人说，可能是个话事的，得了得了，老太太你不要再说了，我们不拆你的店。老人家说，那就差不多，看来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会得福报的。真是没想到老太太懂说这样的说话。最后公路是在他的小店门前经过，这位老人家的小店因为这条公路修通了，生意做都做不切，而且他的小店还成为了地标，在地图上都可以显示出来，是唯一一家地标性的店铺。老人家得了这么大的福报，高兴得不得了，他还专程去找丽蓉，说神真是管他了，他得了福报了。丽蓉问他，你的女儿你的女婿同不同意退出共产党啊？听丽蓉这样一问，老人家收起了笑容，他说他们不同意退，还叫丽蓉去他家跟他的女儿女婿说一说。丽蓉找到他的女儿和女婿，跟他讲了真相，希望他们可以退出共产邪党，但是他的女儿和女婿都不愿意退。最近丽蓉又经过了老人家的小店，见他生意非常好，老人家跟丽蓉说他生活是没问题了，但是因为他的女儿的奶奶病了，他的孙又有病，他的女儿又要上班，所以都很忙。他说他的女儿生了第二胎， BB 一出世就要做手术，因为有鞘膜积液，即是老百姓说的大气胆。丽蓉跟他说，你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你退了团，脱离了魔掌，神就安排你现在的生活，而 而你的女和女婿不愿意退出邪党，仇人还在这里，所以神就不管他了。他们还被魔控制，他们的生活只能够是这样，谁都没办法，除非他们好像你一样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求得神的帮助，那他们的生活才会好像你一样奇迹般地有得改变。这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故事。
走遍五湖四连接古往今来，相逢一笑心之开，转眼已是红尘外，缘分缘结千秋，红尘跨走遍五湖四海，连接古往今来，相逢一笑心之开，转眼已是红尘千秋，红缘跨越万载，字字句句是期待，声声问候未发来，缘分缘结千秋，红缘跨越万载，字字句句是期待，声声问候未发来，声声问候未。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节咧讲咗几个明白咗法轮大法真相之后，退出中共党团队，得到神佛的保佑，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真实故事的。这一节跟大家分享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晓希她的亲身经历。晓希和艳艳是同事，已经相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面，晓希不断地跟艳艳讲关于法轮功的事，艳艳她很明白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回事，他都很认同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他还经常帮晓希在同事里面，在朋友里面讲真相。晓希送真相符给他，他一直都 揭起心嗰度，从来都唔离身。无论行路、坐车，佢心入边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因为佢相信呢九字真言可以同佢带嚟福分。不过确实又系咁，喺呢十几年入边，佢都未得过病。佢成日都话系因为晓希讲咁多真相，泄露咁多天机俾佢，所以咧佢就有根睛火眼，分辨真假，明辨是非。在年底，艳艳就包了一片果园。今年开春后，他就开始精心地去打理他的果园了。其他果农都会在五月或者六月里面，在果树刚刚结了果的时候，就会不断地撒农药、撒化肥、撒灭菌剂，或者是擦些膨胀剂，等那些果结出来又大又光鲜这样。但是燕燕坚持要生产无公害的水果，她这样做当然结果是会令她果子的产量降低，经济受损，但是燕燕宁愿自己吃亏，她都不愿大家吃到不安全不健康的生果。燕燕说在果园里面做事，她都会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春天到夏天，其他果农都会给果树打四五次的农药，但是燕燕只是在果树开花的时候喷过一次农药。有一天，燕燕见到晓希，就跟晓希说，她说她隔离的果园日日都放佛教的音乐。燕燕说，你们大法不是都有音乐吗？你可不可以录一个给我啊？晓希就想办法帮她买了两个刷卡的太阳能播放器， copy 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曲送给燕燕。燕燕就将太阳能播放器插到果园的地上，从此果园24小时地播住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前段时间刮台风落暴雨，将燕燕屋企果园边上种的包粟刮倒晒。燕燕心入边谂，等天晴翻，要将包粟树扶翻起身嚟。过咗几日，燕燕去果园一睇，看到瞓低的包粟树一个一个企咗起身嚟，而且企得好直添，就好似从嚟都未被风吹倒一样。燕燕将呢件事话俾晓希听，当时旁边仲有晓希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话瞓低的都可以企翻起身嚟，但是其他人屋企的包粟树就冇企起身嚟，真系好奇怪啊！不过燕燕心入边好明白。他是因为放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才会得到这么好的福报。他说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他家的包粟树。上个月，燕燕又邀请晓希去他果园参观，他带着晓希在果园里面一边行一边介绍，你看隔离那个果园打了无数次农药，现在他们的果树结的果最大的先跟我们最小的一样大。本来我还以为不打农药那些果就会被虫吃，但现在看来虫少之又少，几乎没有那么滞，好像虫只是吃果叶不吃果子，真是太神奇了。燕燕一边讲一边用手拨开果树的叶给晓希看，真的树上偶然看到一些虫的痕迹，但仔细地检查果树上的果真的见不到虫的踪影。望住满园大大的果实，燕燕幸福开心地笑了。晓希都为她明白真相而得福报而高兴。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